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乡村音乐歌手威利·尼尔森曾经说，当你以正面思考代替负面思考时，就会开始拥有好的结果。来到新的一周的开始，你要如何开启这新的一天呢？就从聆听星之导航开始吧。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使自己踩在稳固的基础上，拥有健康的生活。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的。上一周在栏目里和您分享如何面对负面思绪的反刍，有三个步骤：承认与辨识，提示与回应，重新架构与更新。其中最后一个重新架构与更新，特别说到我们内心的负面 OS 可能会导致我们误解周围世界的讯息，所以借由事实的证据而非情绪化的证据驱动逻辑思考来回应反思我们的想法非常的重要。可以怎么做呢？静宁想要再和您分享一个实际的方式，一个思想和情感清晰的使用工具，那就是写下来或者是打在手机里。为什么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会有帮助呢？主要原因是当我们触碰到这些负面情绪、负面的反刍等等，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只是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却没有去处理跟面对，那么同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我们在反刍负面思绪的时候，往往不是在用清晰的逻辑思维去思想，而是跳来跳去，或者是负面的接龙太过于快速，让我们招架不住，便沉溺在有毒思绪里头，有了恶性的循环。可是我们把这些思绪写下来，可以帮助我们针对让我们不安、恐惧、害怕、忧虑的问题有一个叙事的呈现，用连贯的叙事写出一些东西，不仅让我们更多了解自己想法的脉络，也可以从中进一步的转换到生活的正面面向。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沉思，安静下来，分析我们的意念，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被触发有这些负面的想法，甚至是负面的行为，我们大脑的负面偏见到底是什么，好对症下药。或者你也可以问以下的这些问题：你对自己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你能够改变吗？如果这并不是我所能够改变的，那么我可以如何正面的回应呢？如果我感到焦虑，这是凸显了我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的话，会怎么样呢？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参考的方向，你可以有更多的反问，让自己有思考改变的机会。而这一些反问，或者是以文字表达的方法，目的都是改变你的叙事。是的，我们回顾过去的学习是有帮助的，过去能够带给我们效益，可是如果过度的念兹在兹，沉溺过去，对我们是没有好处。我们仍旧要往前迈进，因为这也才符合我们人生的状态，理想的状态。以身体来说，我们会经历身体长大的过程， 你不能让自己一直维持婴儿的状态，再怎么不愿意，你的身体仍旧会长大。那么我们的心灵不也是如此吗？只是因为是内在的，所以看不见，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我不想要长大，我想要停留在过去，我不想要正视现在，迎向未来。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死亡之前都会持续的变化，只是如何变化呢？生命是一篇篇的故事，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健康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要勇于改变，而不是安于现状或者是沉浸在过去的黑暗里。好消息是，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有这样可以被改变、可以成长的功能，那就是科学家所称的神经可塑性。我们大脑的大部分都是在潜意识的层面运作，这表示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不会有意识的思考，而这对某方面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比如说，你不会刻意交代自己吃饭的时候要咀嚼几下，你不会交代自己要刻意的吞咽，也不会去想自己在电脑桌前工作或者是准备考试的时候姿势是什么。当你第一次学开车的时候，会非常自觉感知自己的行为，你会不断的注意后照镜和你的盲点区，好能够顺利的学习开车。可是当你学会开车之后，什么时候要踩哪个踏板，倒车的时候要看哪里等等，就会成为你的下意识行为，你不太会刻意提醒自己要这么做。又比如说，我们在打键盘的时候有自己熟悉的输入方式，于是我们也就不会每打一个字都要看一次键盘，思考每一个字在键盘上的位置在哪。这些都是好事，如果我们必须不断地关注所做的每一件事，那么我们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精疲力尽了。我们的潜意识大脑是一个几率和结果的网络，当你需要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它会快速地搜集可能的演算法以获得结果。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不断在潜意识层面为你做出决定，凭借着之前的经验来决定此刻的最佳行动方案。由此可知，许多的习惯跟行为都是被预先编码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对自己讲负面叙事的人，就会以此影响我的潜意识，驱动我的许多日常行为。既然大脑已经基于我们的经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讯数据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善用这个模式，从而累积好的价值观跟反应行为，把每一次事情的发生都视为可以教导我们处理处境的另外一项资讯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以便下一次能够有更好的应对呢？当我们谈到改变叙事，其实也可以说是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角度。这样的改变如果只是靠着人的意志力，往往是有限的。所以精灵想要和您进一步挖掘的是，那可以真正使我们心灵健康并且有丰盛生命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一个更深层的盼望。当一个人心中有耶稣，他的生命就不再只是靠自己，而是可以靠着神的大能活出一个全新的故事。宣教士保罗，他曾经是一位迫害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分子，他原本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讨神喜悦，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来捍卫他认为的信念。当保罗在前往大马士的路上与耶稣相遇，他才明白过去自以为是的执念竟然带来如此扭曲的偏见跟破坏力。从那一刻起，保罗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旅程。在他的宣教生涯中，经历了无数的被逼迫、受到患难还有误解、被打、被监禁、遭遇船难、受到寒冷、饥饿，甚至连朋友都离弃他。但奇妙的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却处处充满了喜乐、盼望跟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叙事改变了，他的焦点不再只是自己的想法、眼前的困难，而是看见神在他生命里的旨意以及神同在的美好。保罗在一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说道，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八到九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这段话不就是我们在情绪的反刍、心理压力中最渴望的一种状态吗？在黑暗中仍旧有光，在低谷里仍旧有希望。这个并不是自我催眠，而是保罗亲身的经历。他知道，无论环境如何，遭遇如何，他都有能力面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这么笃定？为什么他人生的下半场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他却仍旧能够刚强壮胆，甚至还有余力关心帮助别人呢？答案在这段话的前面，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6-7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答案是，保罗不仅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信靠耶稣基督。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不仅成为耶稣的儿女，还要领受从神来的灵，也就是圣灵。圣灵要住在他里面，成为他往后的帮助、引导，使信徒认识耶稣，也有从神来的能力，活出丰盛、荣耀神的生命。有从神来的能力，面对生命中各样的难处，得胜有余。所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的意思是，信靠耶稣的人永远有一条出路，因为耶稣不可能让他承受他不能承受的压力，以至于让他陷入困境，没有办法走出来。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的意思是，信靠耶稣的人不会经常感到焦虑或者是不解，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或者是下一步该怎么走。信靠耶稣的人永远不会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感到不知所措。遭逼迫却不被丢弃的意思是，虽然被人攻击甚至是辱骂，信靠耶稣的人永远不会被神所丢弃，因为神绝对不会抛下他离开。被打倒却不致死亡的意思是，仇敌也许可以将他打倒一次、两次，或者是更多次，可是信靠耶稣的人必定可以继续的挺身而战。说到这里，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0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奔跑不放弃》。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你
山之青，地苦处要深秋，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哦，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落，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0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奔跑不放弃。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一同探索改变叙事的可能性，透过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我们的确可以改变负面的叙事转为正面的叙事。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根据尼可维诺拉所写的 Rewire 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维诺拉为我们整理了几个方法，首先是最实际但也可能是最困难的，就是放下你的手机。根据国外科技网站 Electronics Hub2023年的统计指出，列出了全国45个国家民众在手机、电脑、平板等等的 3C 产品上的荧幕使用时间，各国平均的使用时数是一天6个小时37分钟。我们每一天吸收的资讯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 3C 的产品，尤其是手机，是我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同时，许多有害心灵的讯息也会透过这些管道传播，让人们对于自己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有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所看的内容对我们影响重大，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控制和过滤我们阅读的来源跟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内容、资讯会在我们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感知这个世界时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什么时间点阅读这些内容也很重要。2017年诺贝尔生理暨医学奖获奖主题控制生理时钟的分子机制指出了不规律的睡眠作息可能会增加罹患生理心理疾病的风险。于是就有研究团队特别开发了一款全自动记录使用者手机使用跟睡眠时间的 APP， 叫做作息足迹。这项研究显示，使用手机，特别是在睡前使用，的确会影响睡眠周期跟睡眠的长度。研究团队发现，以一天24个小时为例， 你每增加使用一个小时的手机，就会延后入睡时间 4.9 分钟，并且减少 5.5 分钟的睡眠时间。不但如此，研究团队还发现，睡前使用手机虽然只占了全天使用时间的 14.3%，但是对睡眠周期延后的影响力却占了整天手机光源暴露的 44%。 不仅是睡前，睡醒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从睡眠到清醒过来的过渡期间，我们的大脑处在放松的精神状态。当你更加觉察周围的环境时，你的大脑逐渐会从比较慢的脑电波转变为比较高的大脑频率，可是这个时候还是处在一种昏昏欲睡或者是放松的状态。所以当你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看讯息、滑社群媒体、看新闻等等，就很容易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以及看待事情的眼光。既然知道自己今天一定会看手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睡醒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好好利用早晨这个平静安宁的特殊时刻，先预备好自己的心呢？查看手机，让自己暴露在大量的资讯跟通知里，可能会破坏刚起床放松的状态，让你的大脑进入比较警觉和受刺激的模式。起床之后，暂时先不滑手机，可以让我们一天的开始前有时间进行重整、安排，以及有正确的思想预备。把浏览负面消息作为这一天做的第一件事，会助长你早早的寻求奖励行为，你会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里都追求快速奖励，以至于在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说在工作时、在和家人聊天、在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更难保持良好的手机卫生习惯。你会一直想要查看手机，而不是专心工作，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待办的事项。你会一直想要查看手机，而不是想要倾听人、与人建立关系。此外，过度使用手机观看社群媒体、购物网站、新闻媒体等等，会让我们的大脑超载，持续不断的通知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如果将大脑能量视为脑力货币，那么本质上我们就是在早早花用，冒着一个风险，一天的剩余时间中认知超载的风险。当我们才刚睡醒，就让自己沉浸在满满的资讯跟社群媒体里，这就好像是马上让自己的心灵置身在战场中，还没有穿上保护心灵的盔甲，就已经被各种标签、比较、焦虑、忧虑给攻击了。说到这里，让精灵想到了旧约圣经当中的诗篇。诗篇记载着许多古代以色列人面对生活挑战、情绪波动的时候，向神倾心吐意的诗歌跟祷告。其中我们看到许多诗人是以赞美跟默想神开启新的一天，借此重新校对自己的方向。诗篇143篇的第八节，诗人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清晨不仅是代表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也是选择信靠的时刻。当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有被新闻、社群媒体、工作压力或者是人际紧张所影响，我们可以被正面的思绪所充满。诗人说，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这不是随便听听，而是带着一颗渴慕的心，主动寻求神话语的安慰跟引导。诗人知道，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在情绪容易被搅动的现实中，他更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稳定的声音，那就是神的话语。让神的声音先进来，让神成为你我生命的中心，其实也就是心理健康跟灵性稳定的重要根基。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明确地说，因我倚靠你，这是一种转向，从自己、从环境、从人转向了神。当我们面对焦虑、不安或者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最自然的反应就是靠自己的经验、直觉或者是别人的建议。但这里诗人选择一个不一样的道路，倒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听别人的建议，而是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的思绪可以先定睛在哪里。诗人说，我选择先来信靠你，也就是先让自己对齐神的心意，再来面对外面的挑战。这样的信靠不是懒散的被动，而是一种积极的交托。 对神说，主啊，我愿意把这一天交给你，愿你来引导我。接着诗人说，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这是一个诚实的呼求，承认自己的确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诗人愿意把目光聚焦在那一位知道一切的神。诗人知道，不是靠自己摸索，而是靠神的引导，他才能够走出混乱跟困境。所以诗人最后说道，我的心仰望你。仰望这个动作非常的具象，不是低头看，不是环顾左右，而是抬头。这是一个将目光、将焦点从自己的处境转移到神那里的心态。对许多人来说，早晨是忙碌的，是仓促的，是痛苦的。但是诗人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一天开始，不是先听世界的声音，而是先听神的话语。不是靠自己开始，而是依靠神来度过今天。不是陷在混乱中，而是寻求神的道路。不是继续低头焦虑，而是抬头仰望。而这是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美好的福分。精灵盼望你也能够领受这份他人夺不走的福分，而且还是能够带到永恒的福分。相信耶稣，认识耶稣，跟随耶稣，直到永远。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八张专辑《从心合一》当中的《永远不分离》。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